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啊，我们今天继续再看《大智论》卷65。啊，请翻开讲义1873页。我们要解释德门叹啊。那这一卷主要是在解释诸波罗蜜品。诸波罗蜜品啊，我们再往前看一下，稍微很快复习一下1856页啊，这个诸波罗蜜品里面谈了90句啊，都是在形容般若波罗蜜的特性啊。那这里这一品主要是赞叹般若波罗蜜能够摄导万行啊，达到究竟的彼岸。那我们如果看角注104啊，这90句大体上分成四大段啊。第一大段是法说叹，第二是譬喻叹，第三是离过叹，第四德门叹啊。法说啊，比如说这里举的无边波罗蜜啊，是般若波罗蜜。平等波罗蜜、离波罗蜜啊，或者不生不灭波罗蜜，这个都是般若波罗蜜啊。也就是说，般若波罗蜜的特性是没有边界的啊。般若波罗蜜的特性是平等，是毕竟空，是远离，是不生不灭啊。这是法说叹啊。第二类是譬喻叹，在讲义1861页。譬喻叹啊，这里有举的啊，如梦啊，梦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还有回响啊，还有镜中相、扬焰、幻啊，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了解诸法如梦幻泡影啊，不要执着世间为实啊，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啊。第三类是离过叹。不垢不净，不污不细论，无染啊，无贪无嗔无痴啊，就离这种种过失啊，是名般若波罗蜜。那第四类就是德门叹，在讲义1868页。德门叹这里主要是说，获得智慧的观察啊，比如说啊，无常等观啊，无常苦空无我无相啊，所以说无常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无我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啊。那这个门就是种种法门呐啊，那这个德门主要分成两大类，一个是菩萨的因行。叹行无不成，那第二大类呢，就是来描述佛的果德，在讲义1872页下面啊，叹果无不满，就是我们殷切的来修菩萨的因行啊，自然成就佛的果德啊。啊，这德门叹啊，菩萨的因行这里列了几项。一个是无常苦空无我无相，另外有18空观啊。那18空观其实在大智论这里只有列了17空，缺少了不可得空啊。那第三，菩提分行，菩提分行这就是37道品啊，又称为37菩提分法。另外1871页有33昧啊，还有出世间禅八倍舍就次第定，还有第六的六度行啊。修行以上这些菩萨的因行啊，可以证得佛果啊。那佛果这里提了几项，第一个是实力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实力就是佛的实力。第二是四无所畏，第三是 无碍智，第四是十八不共法，第五如实说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那论会解说如实说者，即也就是佛啊，佛是这他体悟真如啊，那所说的都是如实。第六自然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啊，那佛说一切法中自在故。第七佛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因为能够知一切法，还有知一切种智，知一切种的缘故。好，那我们现在看论的解说德门叹。首先谈行无不成菩萨的因行，第四十四个就是无常波罗蜜，一共有九十句，那第四十四句就是无常波罗蜜是为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中有无常盛行，故名无常波罗蜜。就是菩萨修学观四谛啦，观苦谛呢，无常苦空无我；观极谛，因极生缘；观灭谛，灭尽妙离；观道谛，道如行出。那这里面特别是无常苦空无我，借着这样的观察可以超凡入圣，所以叫做无常圣行。那这样子观无常可以超凡入圣，所以称为无常波罗蜜，是为般若波罗蜜。佛言非但般若中有无常，观一切法无常。这个主要是在解释讲义1868页括弧一无常等观的无常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佛言一切法破坏故，一切法破坏就是一切法生灭无常破坏。好，那外人马上提出一个疑问，问曰上来说般若波罗蜜法性常住这个在卷四十三、五十七、六十五都有提到，般若是法性常住啊。那既然谈到法性常住，为什么现在说无常呢？好，论主回答：般若波罗蜜，它其实有分成有为的般若跟无为的般若啊。般若波罗蜜它是智慧，观法从因缘和合生。众因缘和合而生，这是有为法。这样的有为法是有无常生灭的，这是谈有为的般若。另外般若波罗蜜它所缘处是诸法实相，真如法性实际无为法，这就是无为的般若，那就是常。那须菩提这里所说的是有为的般若，所以说般若波罗蜜无常并没有过失。但是外人又抓住一个把柄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佛为什么前面讲一切法破坏故，这个就是讲1868页须菩提说无常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佛就说一切法破坏故。那外人就抓住一个把柄了，一切法应该包括有为法跟无为法如果一切法是包括有为无为的话，都是破坏无常的话，那我们说有为法它有无常生灭会破坏，这个没问题。可是无为法并没有破坏相你为什么说一切法破坏呢？好，论主回答：一切法名六根，还有六尘那论这里没有提到六尘，但是我们对照一下脚注，206，杂含319经佛告婆罗门：一切者为十二处，就是 六根，还有对六尘，啊，这就名为一切法。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所谈的一切，啊，主要是六根对六尘，啊，那这样的内六根外六尘都是有为法，啊，那有为法造作法一定必归破坏相，所以讲一切是破坏并没有错啊。离有为法啊，无为法不可得啊，更亦更无有法相。因有为法相，它是生住灭啊，我们因待有为法相来假说无为法不生不灭。复次，一切有为法有两种，一个是名字的一切，第二个是真实的一切。那经所说的一切法破坏，其实主要是指一切有为法破坏了，啊，这是名字的一切。所以严谨来讲，应该是一切有为法破坏来说啊，一切无常破坏。所以论主啊，在这里做一个汇通了，哈，要不然外人看到这一切法以为是真实的一切法，那无为法不应该有破坏啊，为什么说一切法破坏呢？所以论主他说这个是名字的一切，严谨来讲它只是一切有为法破坏而已。好，那下面苦波罗蜜，比如说1868页，苦波罗蜜无我空无相乃至18空，那一直到无法有法空，这个论就没有多加解释了。所以说苦等乃至无法有法空亦如是，都是般若波罗蜜。须菩提说一切法相来赞叹般若，佛也举一切法来回答。好，接着就跳到第66句，三七大品里面的念处，四念处。四念处的念处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那在1871页，佛就说我们修四念处本来是应该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嘛。但是佛却说身受心法都不可得，你要观到身受心法不可得，那才是真正的念处波罗蜜。那这样的不可得能够观空，也才是般若波罗蜜。好，我们看论的解释，1874页，正观身受心法这四法从四念处而生。那四念处是四谛出门，四谛是四三门果的出门，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观四念处可以通四圣地。那四圣地的出门，如果依所有皆有部见性观来讲，出门当然是先观苦地啦，对不对？那苦地有四个形象，无常、苦、空、无我。好，那我们留意这四个形象哦。无常在四念处里面啊，观身不净我们就先不谈。观心无常是不是有一个无常？好，苦呢？观受是苦，也有苦啊。四念处，那空这里没有提。好，还有观法无我，在苦地的四个形象也有无我。所以四念处里面的不净、苦、无常、无我，跟观四地的苦地中的无常、苦、空、无我，它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借着四圣地的观察可以通四地的出门。那我们现观四地可以证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那如果以三圣来说，就有阿罗汉果啦、辟支佛道啊，还有佛果，就看对这个法性理解的透彻如何，分别有三圣。 有声闻、缘觉，还有佛圣。这个是在描述四念处哈，它可以通往解脱哈，甚至可以通达的声闻、缘觉，还有佛果。那四念处般若波罗蜜中种种广说啊，这个在之前卷十九啦，很多地方有提到过。但是佛言啊，身受心法不可得，也就是身受心法这四种，当我们做四念处观的时候，这是观四念处的所缘处。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身受心法啊，并没有实在的自性啊，它是从本以来都是空不可得。能够了悟身受心法都是空不可得，那才名为念处波罗蜜啊。那三七大品后面的四正勤呢啊，四足一足，五根五力七界是八正道乃至六度。中间还有包括三三昧啦、出世间禅，论这里就没有再多做解说了。那在这一大段只有解释一个，就是因论生论这里所说的。这个我们对照1872页。1872页在第83个那个般若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啊，佛言愚痴跟智慧都不可得故啊，就这一大段哎，论只有解说这一句啊。好，我们回过来看1875页啊，论这里所提，问曰：语法可以赞叹般若波罗蜜啊，比如说你说无常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啊，或者说谈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其他的法可以来用来赞叹般若。那为什么般若本身还需要来赞叹般若吗？好，论主回答：有两种般若，一者是常住般若，二者是与五度共行，是有功用的般若波罗蜜。那须菩提赞叹般若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它是用这个有功用的般若波罗蜜来赞叹。好，那有什么功用呢？般若它能够破无明黑暗，能够给予真智慧的光明，有这样的功用啊，来赞叹。但是佛它是从常住般若来说，常住般若波罗蜜是愚痴跟智慧都要观空不可得啊。如果取着智慧啊，其实就是愚痴啊。有的人自作聪明啊，我很有智慧，在执着这样智慧呢，其实就是愚痴啊。那我们能够知道无明愚痴是自性空啊，当下就是有智慧啊。所以佛说愚痴智慧都不可得啊，那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好，最后是谈佛果啊，果无不满。首先谈佛的功德是实力波罗蜜，那实力有菩萨的实力，也有佛的实力啊。行般若波罗蜜的菩萨，开始先得菩萨实力，后得佛实力。是故说实力波罗蜜。佛言：不只是实力不可破不可拂，拂就是吹拂或降拂，那一切法的实相也不能够被破坏或被吹拂。那佛意为度众生故说十方，那我们看一下角注218啊，十方在宋元明本都是做十力。那角注219啊，导师的笔记这边很明显是采用十力啊，就说佛的力量啊， 佛的那个神力啊，其实是无量无边呐、啊。但是为了度化众生，啊，扼要的说实力，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采实力来解释啊。佛意为度众生故说实力，啊，其实呢，佛神力甚广，是无量无边啊。那为了度化众生啊，扼要的来说实力。已经够用了、哦、如佛力不可被破坏，那一切法的实相也是一样不可被摧伏，不能够被破坏，故名实力波罗蜜。好，接着无所谓波罗蜜、哦、道种智不莫故，菩萨得般若波罗蜜力、哦、在佛前也能够说法跟佛、论议般若，那在佛前都能够跟佛论议般若了，那在其他的二圣前啊，或者凡夫之前，那更不是问题了，连魔王都不怖畏了，那还用怕外道吗？故名无所谓波罗蜜。佛言道种智不莫故，道种智就是菩萨的智慧，道种智名法眼，五眼里面有肉眼、天眼、慧眼、另外就是法眼。法眼那是菩萨观众生的根性，给他气理气机的法门、这个法眼。最后是佛眼、所以菩萨的道种智、他知一切众生，看他的根性，有的就给他人天的福德道，有的呢教他声闻道，有的教他辟支佛道，有的叫他菩萨道、佛道，就分别给他恰当的法门，应以何道，那就为他说什么样的法，得涅槃、得解脱。般若波罗蜜常即面相不可说，那实相般若那是心行处灭眼已道断不可说，而菩萨以道种智故引导众生于大众中转法轮做狮子吼，那这道种智争议啊，所以不莫，有道种智就无所谓，但还要注意不要自己骄慢、哦、我有这些法，我有道种智，我很有智慧，这才名为无畏波罗蜜。有人他不怖畏，但是他很骄慢，但是这里是有这样的道种智，但是呢又不自骄慢啊，才是真正的无畏波罗蜜。好，再来谈无碍波罗蜜啊，这主要其实是针对事外智或者事外解来说啊，意无碍，法无碍，此外乐说无碍啊。须菩提从佛闻从佛那边听闻法义更加的无畏故赞般若波罗蜜言无碍波罗蜜。佛言不只是事外智这四个无碍一切法都入真如法性实际故，都是无碍相。好，再来佛法波罗蜜是般若波罗蜜，它能够过一切法啊。菩萨修学般若能够集实力是无所谓是外智大慈大悲等诸佛的功德故说佛法波罗蜜。那佛说了，声闻法胜过凡夫法，那辟支佛法又胜过声闻法，佛法又胜过辟支佛法所以佛法是一切法中它是最殊胜的。如一切色中虚空广大虚空是最广无边，那佛法也是最胜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无法比拟，无法譬喻，它是超过一切法，超过一切的凡夫二圣跟菩萨，故名佛法波罗蜜。 好，再来，如实说波罗蜜。如过去佛，他们也是修六度的诸法如相，而成为如来。那现在佛也是一样，修六度而得佛道，故名多陀阿杰陀，多陀阿杰陀就如来了，就是如来波罗蜜。那这如来有三种解释，我们看一下角注226，在大正卷二就提到什么是如来，这里有三种解释。第一个就是如法相解，就是法相是诸法实相，能够正确的透彻的理解诸法实相，那就是如来。第二，如法相说，能够依着诸法实相能够如实而说，不会有所差错，这个就正确的说，那如法相说，这个也是如来。第三，如诸佛，他是安稳道中来，那佛也是一样，那更不去后有终，故名如来。其实如来如去了，他只是不去后有，但是能够自由自在的来去。所以我们回过来看，这里来解释多陀阿杰陀或眼如来，这就是对应我们大正卷二的安稳道中来，这就是如来。或眼如实说，这就是第二个如法相说。或眼如实知，就是卷二的如法相解，能够知解。此中佛说，不只是佛说明如实说了，一切语言都是如实，故名如实说波罗蜜。好，接着般若波罗蜜具足，后生自然就作佛，那故名自然波罗蜜。自然名佛，这佛它是无私自物了。那佛修到这个时候已经不加功用行，能够自然成就，所以佛所说的法啦、般若啦，也可以名为自然波罗蜜。而般若波罗蜜实相是自然不由他作，故名自然。佛于一切法中得自在力，故名自然波罗蜜。这是最后一个，是经所说了，一切法中自在故。所以这里的自然就是指佛能够自由自在。好，最后佛波罗蜜正知一切法一切种，具足实地得实力事无所谓，转法轮及法鼓，能够警醒这无明沉睡的众生。我们一般的众生都在沉溺在无明睡梦当中，那佛能够及法鼓让众生醒悟，故名为佛波罗蜜。那这经在1873页的经，佛言知一切法一切种，底下就是解释，佛就是觉者知者，知什么呢？就是正知一切法一切种，故名为觉。那什么是知一切法，什么是知一切种，我们请看角注229，导师大尊的笔记。佛就是知一切法知一切种。知一切法，我们对照论，就是这个一切法要包括蕴处界，就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另外呢，一切法是指无法， 甚至包括外道的经书、技术、禅定等。那包括内法、外法合起来就有五法。哪五种呢？就是凡夫法、声闻法、辟支佛法，还有菩萨法、佛法。这所有的一切法都了知，这名为正知一切法，这名为佛。另外知一切种，一切种这里有略说跟广说。略说二种相，就是种相跟别相，又以分别相毕竟空相。分别相就是先分别诸法相，首先先分别诸法相，后说毕竟空。这是中观一句很重要的话，先分别诸法相，后说毕竟空。这是略说两种相。那广说一切种，一切种就是从各个角度来观察，从各种不同的法门来考察。一切种就是一切无量无边的法门，以是故名为佛波罗蜜。那这里论特别点出来，并不是以佛身来名为佛波罗蜜，并不是以佛身的相号三十二相八十种号来说佛波罗蜜，而是以一切种智，能够知一切法，能够知一切种，而说佛波罗蜜。好，以上是卷六十五。好，接着我们看卷六十六，请看讲义1878页。他这卷六十六主要在解释《摩诃波罗波罗蜜经》的第四十五品，叹信行品，就是赞叹信受修行波罗波罗蜜的这些菩萨，就赞叹信受般若的人。这一品是叹信行品。好，那我们看，首先赞叹行般若人，首先名信受人之德。第四，事体梵音作是念，如果善男子善女人能够一听闻般若波罗蜜经耳，可以了知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一定是前世多做多供养诸佛，做了很多的功德还有与善知识相随。那能够多供养诸佛还有与善知识相随，就能够听闻信受般若。那不只是听闻了，何况受持亲近读诵正一念如说而行。当知这些善男子善女人，他们过去已经多亲近诸佛，所以能够听闻般若，能够受持般若，能够如说行，还有能够跟懂般若法义的人能够问答。当知这些善男子善女人于前世多供养亲近诸佛的缘故，当他们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不会感到怖畏。当知这些人这些善男子善女人也是于无量一劫已经久修六波罗蜜了。那在前面六十一卷随喜回向品我们也有提到了，信受般若大概有几个要件。第一个，九行六度，九修六度。第二个呢，多供养诸佛，多亲近供养诸佛。第三，多种善根。第四， 与善知识相随，还有善知识的引导。那如果这些要件能够具足，就能够信受般若。好，那地势天主这样心里来想的时候，舍利弗就赞叹，舍利弗白佛言，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听闻甚深般若而不惊不怖不畏，不只是听闻，他还受持清净如说修行，当知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就像不退转的菩萨摩诃萨。为什么呢？般若波罗蜜甚深，如果过去是不久行六度，那终不能够信解甚深般若波罗蜜。那如果不信受的人，他会有什么过失呢？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他毁谤甚深般若，那当知这个人他过去世也是毁谤甚深般若。为什么？这一类的善男子善女人，当他听闻甚深般若的时候，没有起那个清净的信心，没有好药，心不清净。当知这些善男子善女人过去世他没有好好的请问诸佛还有佛弟子，没有请问他们我应该怎么样修六度，怎么样修十八空，怎么修三七道品，怎么样修诸佛的实力乃至十八不共法等功德。所以我们先不管过去世我们有没有请问诸佛啦种种，至少我们现在是好好把握，好好的来种善根，多累积福德智慧资粮。好，底下天主速成他发心要礼敬般若。第四他就告诉舍利弗说，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如果善男子善女人不久行六度，不行十八空乃至不行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这个是禅定了，不行善七道品，不行诸佛功德，这些人是不能够信解甚深般若的，因为他们不行，那不信解，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天主这样的想。那因为般若甚深，又有人能够信受这样的般若，那般若能够出生一切的善法也能够出生一切的贤圣，所以天主呢他就赞叹我要礼敬般若波罗蜜，我礼敬般若波罗蜜，那即是礼敬一切智，那礼敬一切智，那就是礼敬诸佛。好，如来速成劝修般若。佛速成说对的，礼敬般若，那就是礼敬一切智。何以故？诸佛的一切智或者一切种智都是从般若波罗蜜而生一切智就是般若波罗蜜。以是故，善男子善女人如果要安住在佛的一切智，那应当要安住般若波罗蜜。善男子善女人想要生菩萨的道种智，那也应该要修学般若波罗蜜。那想要断尽一切烦恼跟习气，也要修般若波罗蜜。那想要转法轮，也要行般若波罗蜜。想要得声闻四果或者得必知佛道或者是不只是自己得要教众生令得声闻四果必知佛道，也都要修学般若波罗蜜。如果善男子善女人想要教众生不只是教二圣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无上菩提，而欲 总摄比丘僧，欲善摄受诸比丘众，那也要修行般若波罗蜜。好，那我们看论的解说。名信受人之德，释体还因是诸天主，他是道立天的天主，还有立根，智慧殊胜，还有有清净的信，信受佛法被负争议，信佛法故被无争议，就好像火那有那个猛风，那更加的炽盛。听闻须菩提以种种因缘来赞叹般若波罗蜜，佛以身理来称其所赞叹。那第四，发稀有难得的心，心里这样想，如果善男子善女人能够听闻般若经耳，能够听闻般若的人，可以推知了，这样的人一定是前世多供养诸佛，他有做大功德，不但是前世这个因缘具足了，现在世呢又有遇到好的师长同学等善知识，这就是善知识相随。那这两世的善因缘具足，就是过去世供养诸佛多种善根，那现在世有善知识相随，这样子二世因缘具足，听闻般若就能够信受。何况读诵思维正意念修习禅定，还有思维筹量分别意趣，能够承办种种的事。当知这些善男子善女人是从过去诸佛还有佛弟子听闻甚深般若的法义，信受而不惊怖。为什么呢？这些人于无量阿僧祇劫行六度等诸功德，虽然还没有得到不退转，但是于这些身法他不会疑惑，不会后悔。下面这个譬喻很有意思，譬如干脆，这个脆是一种很细的这个鸟兽的羽毛，那这个羽毛很细又是干的，那新披就是说它不是凝成一团，它是一小片一小片，裂开的一小片一小片，那 一小片的话又很轻又很细又是干的，那风一吹就东西就随风东西而飘，但是呢跟这个相对的湿脆，湿脆就是相对于干脆了。这个羽毛如果是湿的，而且呢是泄滞，泄滞就是这个绑成一团又很紧密，绑成一团又很紧密，不是分别散开的啦，那又是湿的，那你这个风一吹它不会随便飘动。用这个来譬喻新发意的菩萨就像这个干又细的羽毛，新发意的菩萨也是一样，因为他不久修功德，他修的福报还浅薄，听闻别人的话，某个法门好，某某人讲的怎么样，他一听就到处跑，就是随风东西不能够信受般若波罗蜜。如果久修福德不随他语，他会经过智慧的判断，不会人云亦云。随他语这个就是用风来譬喻了，这个风它不随风来东飘西动，这样就能够信受深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则不可动。 好，舍利弗赞叹啊。第四思维念般若波罗蜜有无量功德的时候，舍利弗他知道天主所念，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虽然他未入菩萨法位，而能够信受生般若，不惊不怖，能如般若所说而信受奉行。那这样的人有大福德大智慧，他有大信力，当知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就好像如不退转菩萨那样，没有差别。此中佛自说因缘，般若波罗蜜甚深啊，这个般若是无相，是空相，无相可以取着。无相可取，可信可受，如果能够信受，虽然是无相啊，又能够信受啊，这样的菩萨是非常稀有难得啊，就好像如空中在种植树一样，它是非常难得的。一切凡夫得殊胜的法，那就舍弃他原本的所贪爱的事，这是心上厌下。一般的凡夫啊，他是用心上厌下的方式啊，如得禅定乐啊，往上得到殊胜的禅定乐，那就这个时候才舍五欲乐啊。那心二禅，那再舍除禅啊，乃至一有顶处，有顶处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啊，就事无设定的最高处而舍，无所有处功德啊。但是因为他是心上印下，所以这样的凡夫呢，一到有顶处的时候，他要在往上已经没有了，这时候他畏惧空，不能无所依止而有所舍，他那个非想非想定啊，他没有办法舍，因为他畏惧空，不敢再往上。一般的凡夫执着有了，那下面有一个譬喻，如尺或寻条，尺或是 一种虫哈。那这个虫呢，它在行进的时候，先安前足，安稳了以后，那才缩后足哈，那一步一步这样前进啊。但是它走到树的末端呢，那更没有依止的，所以它没办法再往前走啊，它又退回来。那这个是在讲凡夫啦，凡夫他畏惧空，不能无所依止。那菩萨虽然还没得到，于般若波罗蜜是空无所依止，可是菩萨又能够修福德，舍五欲，这非常难得稀有。世中说因缘啊，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因为过去是有信受般若，他又九行六度，又有大集诸福德啊，前面也有提到他多供养诸佛，所以过去是有供养诸佛，九修六度啊，又多种善根啊，能够信受，那这辈子听闻般若也比较能够信受啊。那相对的，有人不信受，那就过失啊。与信相违啊，有的比较严重呢，他反而加以毁谤般若。如果福德深厚的人啊，他是九积集福德啊，所以福德才深厚。那不信般若又加以毁谤的呢，这个也是九积习。已经累积了很多不幸啊，又加以毁谤。那外人就提出一个问题啦哈，如果过去是他毁谤般若， 那这个罪很重啊，哦，应该要堕地狱啊。那为什么现在他又来听闻般若，又来毁谤呢？这外人提出这个问题也是蛮有意思的。哦，那论主回答，有人言，这个人堕地狱的罪，哦，受完了以后，他是堕地狱的，没有错，哦，但是地狱的罪，罪报受完以后，他又得人生，他又来毁谤，哦，不说次后生，就是说不说下一生了。有人言，如果他造作的业，哦，积极厚重，啊，就会感得果报，哦，这个果报所造的业啊，有必定业不定业嘛，哦，如果这个决定作又很深重的话，那是一定感果报的。但是有的人，哦，他前世虽然不信，但是这个恶业还不是积得很厚重，哦，所以他不一定会感得地狱的果报。那这一类人，他不信般若的人，哦，或许他有其他的福德而生到人中，那由于不信般若而毁谤般若。那复次又有人说，假如是忤逆的重罪，杀父杀母这些忤逆的重罪呢，那是一定下一生一定会去地狱受报，但是其他的罪就不一定了，有的是下一生，有的又是隔一生啊，或隔二生，或者隔很久很久。就如成佛之道所说，有三十业嘛，三十，有的是现报，现生受报的业，有的是来生报的业，生报业，有的是后报业，隔一生啊，隔两生，或者隔很多生。所以这里是说，有的人他过去毁谤般若应该堕地狱了，为什么他现在又来听闻般若，又来毁谤？照这里论的解释，就是他不见得造了积极很重的罪，一定会堕地狱，那不一定。那有的业还不是很重，那有其他的福德，所以他得人生，不相信般若而加以毁谤。好，那我们再接着看天主速成啊，礼敬般若。尔时啊，第四就告诉舍利弗，般若波罗蜜毕竟空无所有，甚深啊。菩萨不久行功德，如果不久行六度啦等等功德，那执着的心比较坚固，他信力比较微弱，不相信般若波罗蜜，乃至不相信一切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好，第四是为筹粮，信般若波罗蜜的话，般若很殊胜啊，又能够起清净信啊，可以得到无量的福德。那相反的，如果不相信般若，那就得罪很深重。深深的爱敬般若波罗蜜，所以第四他因为非常爱敬般若，所以他说，我应当礼敬般若，何以故？我礼敬般若波罗蜜，那就是礼敬一切智，我礼敬一切智，那就是礼敬三世十方诸佛。佛认同他所说，复说赞般若因缘，所谓诸佛的一切智慧都是从般若中而生。所以说，如果有菩萨想要安住一切智中，乃至总摄一切比丘生，那应当要习行般若波罗蜜。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